早上好，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再一次奉他的名聚集在一起。我们今天又来看一卷书，叫做《路德记》。我们请弟兄把它打上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们也请你打开圣经，我们把第一章整章的来读一遍。我念一节，请大家也念一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马伦和基年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尔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拿俄米说，看啊，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站在那里，除非死人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成的人就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我忙忙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即使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请我们低头再有些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来诵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恭敬地将你自己的话再一次仰望交托在恩主手中，求圣灵来引导并且带领我们进入到你自己的话语当中，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话语的喜好，主，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以致这些话语真是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 玉主啊建造。主啊，我们祈求主你今天越过主啊为你做出口的器皿的一切的贫穷与软弱，好叫你的话能够在弟兄姊妹当中被传递开来。我们也愿意你自己的名在这里被高举被尊崇，你的爱再一次我们来更深的认识。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记得在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圣经是不看的，虽然有圣经，但是我从来不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名叫路德记。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是不是你们都看过这卷书，如果没有了，所以为什么我今天想在这里跟大家姊妹啊弟兄姊妹一起来看这卷书。我们来看第一章，所以我们一起读的这个第一章。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当你读了这一章圣经以后，你里面是什么感受。我记得当年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就开始读圣经。哎呀，有一天我读到路德记，当我读到路德记的时候呢，我非常的惊讶，在圣经里面居然有一本这么奇妙的书，这么充满了温情，这么充满爱的书。虽然在整卷路德记只有四章，你找不到一个爱字，但是你把它读下来，你慢慢的去体会，你去品味，你会发现这卷书满有爱。你会发现啊，拿尔米爱他的媳妇，然后你会发现路德这个俄尔巴爱他的婆婆，哎呀，实在是太奇妙了，太温暖人心了。然后呢，你后来会看到说波阿是怎样爱路德。哎呀，你要知道，路德记所发生的这个时代呢，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开始刚刚读讲到四世秉政的时候。你知道，当我在读到路德记之前，读了前面一卷书就是四世纪。哦，我们的徐勇弟兄最近在带我们看四世纪啊，我实在很佩服他的勇气啊。因为当我在读四世纪的时候啊，我实在是觉得圣经里面怎么可以有这样一卷书啊？这卷书太可怕了，里面描述的每一个人是没有一个人是对的。你看，出了好不容易出了个长孙，还神大能显在他身上，但是我们却发现这个人道德败坏，私生活一点都不检点，以至于他最后被非利士人所抓了，挖了他的眼睛以后呢，他最后怎么样？用想尽办法又跟非利士人同归于尽。他的祷告是什么呢？他不是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不是。他说怎么样？主啊，我要报仇，对不对？然后呢，你又看到基甸是个大能的勇士，带领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手，但是到最后你会发现他造的以弗德像，使以色列民全部陷在这个拜偶像当中。所以你当你读四世纪的时候，你会觉得这卷书怎么会充满这些事情，满了污秽，满了肮脏，满了败坏，邪恶淫乱拜偶像的事情。你觉得圣经怎么可以有这样的一卷书在里面？但是今天我们来读路德记，当我来读到路德记的时候呢，我当时是怎么样的感受呢？当我读到他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原来圣经是可以让我读的感动的流泪的。我当时读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我觉得怎么在圣经里面居然有这么相爱的故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从中国过来了，你知道，你看婆媳关系在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个大问题，对不对？好像是水火不能相容的。但我现在，你像我现在有三个孩子啊，我也不有四个孩子啊，我有三个儿子啊。当我想到幕后哎以后的光景的时候啊，想想哎呀，我要可能会有三个儿媳妇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好好学习的地方。然后我也有一个女儿，将来哎她要出嫁，她要找个好的婆家，所以路德记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到当时读的时候呢，是觉得说这个爱太美妙了，但是呢，当我后来慢慢再来读路德记的时候呢，每一次读路德记真的都是让我能够感动的。所以我盼望今天借着这早上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来看路德记第一章。第一章刚才是讲到说四世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你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很多人其中准备看旧约圣经都觉得很可怕，因为旧约圣经常常会讲到三件事情，我以前可能有提过啊，战争、饥荒跟瘟疫啊。饥荒特别讲到说四世纪那个时代，这四世纪的特点，那个乃是人们 任意，就心中没有王，没有神，然后任意而为，拜偶像，偏离神，然后呢，凭己意做一些败坏的事情，惹神的震怒。生命记里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这以色列百姓，他们愿意遵行神的旨意，那么神就必定赐给他们田园之福。这里讲到说，在犹大的伯利恒，就讲到说周西方，那你知道犹大是赞美的意思，伯利恒呢是在，如果懂得原文的弟兄告诉我们，伯利恒的意思乃是神的粮仓。你想想看，神的粮仓居然会闹饥荒，也就是讲到说当时以色列百姓这种光景是非常的糟糕，以致带来了神的审判。在神的粮仓闹饥荒，那么这里有一个人讲到说名叫以利米勒。那以利米勒的意思乃是，以利乃是我的神的意思，我的神，米勒乃是君王，也就是这个名字翻译成我们能够知道的意思就是我的神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但是你看到没有，你看到我们接着往下面看，你看到这个以利米勒所做的事情会让我们大跌眼镜。开篇讲到说神的国闹饥荒，其实换作我们今天的，在我们今天的聚会的关系里面，其实在换的教会当中呢，也是如果我们在教会当中带领的弟兄或者姊妹他们在灵命上面有软弱的时候，不能给我们这些信徒们有很好的供给的时候呢，许多时候我们就会看见一个光景，就是很多的人他们可能就会退去了，很多的人就不愿意来聚会了，因为可能觉得来到这个地方他得不到喂养，得不到供给。你知道教会是神的家，是基督的身体，但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如果得不到供给的话呢，一方面讲到这个带领上出问题的，另外一方面呢也可能讲到我们这一个人跟主的关系，我们属灵的光景出了问题，可能我们对属灵的话语没有胃口了，以至于我们就退后了，可能我们就开始不来聚会了，慢慢的我们开始就停止聚会了。你看到没有，这个以利米勒他住在这个神的粮仓那里，但是那个地方闹饥荒了，他又带领他的全家就离开。当他离开的时候呢，他到哪里去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带着他的妻子拿尔米，然后两个儿子到了摩亚地，然后就住在那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当你看这一段的短短几句话，不知道你有怎样的感受。如果我们对这个这些地方能够有一点了解的话，你会发现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摩亚人乃是罗德跟他女儿乱伦以后所生下来的后裔，所以摩亚人是受咒诅的。摩亚人在这个生命记里面告诉我们，摩西在生命记里面告诉我们，摩亚人他们的子孙十代都不可以怒耶和华的会，永远都不可以怒耶和华的会。然后呢，当以色列百姓，摩西带着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到旷野，然后经过摩亚地的时候，摩亚王巴勒不肯让以色列百姓经过，他不但不让以色列百姓从他去经过，他甚至花钱去雇佣一个假先知巴兰。雇佣巴兰来干什么呢？他又雇佣巴兰来咒诅这帮以色列的民但是我们的神是蛮有怜悯的神，神就让巴兰的咒诅变成了祝福。但是巴兰没有因此善罢甘休，他仍然想方设法的送巴兰更多的钱，但最后巴兰因为贪财就是设诡计引诱这些以色列百姓，引诱这些摩亚人是勾引这些以色列百姓来拜他们的假神，来拜他们的假神，然后呢不但拜他们的假神，跟他们行淫乱，以至于最后神的震怒在以色列民当中发作的时候呢，就有瘟疫发生。所以那件事情当中，你们如果去看民数记，你会觉得非常的可怕，以色列民死了24000人。所以摩亚地乃是一个被咒诅的地方是神所震怒的地方神咒诅震怒的地方。但是今天在这里你看到有一个人带领他的家下到这个地方，从神祝福的这个粮仓里面，他来到了神所造就的摩亚地。 其实这个光景呢，跟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如果退去了，离开教会，过教会生活，我们重新回到世界当中，回到这个落在那恶者啊的世界当中的时候呢，我们的光景可能就很可怕了。因为我们如果我们一节节往下面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当这个以利米勒带领他的妻儿来到摩亚地以后，本来是想寄居的，可是到那里以后呢，慢慢就发现了，就住下来了。就好像我们刚开始只是想，哦，这里有事，我不来聚会的。慢慢发现我们就不来聚会了，一天就惯了，然后就住在那里了。住在那里呢，他本来呢是为了逃荒离开这个犹大地的，可结果逃荒的目的呢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可结果我们发现事与愿违，他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呢，结果呢他不但没有保全性命，反而失去他自己的性命。啊，我就记得圣经里面讲到一句话说，凡要救自己的啊，凡要救自己救自己生命的，必要失去自己的生命啊。里面我们看见以利米勒啊，就来到这里，他就死在那里。然后死在那里以后呢，剩下拿尔米和他的两个儿子。那事情往下面发展的更糟糕了。不但这个摩亚人本来是神所造主的，其实神在摩西所颁布的律法里面跟他们讲得很清楚，你不要与外邦人有来往。你不要把你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也不要娶他们的女儿做你的媳妇。那你看到他在带领他的家人到那里去以后，住下以后呢，他自己死在那里，他的两个儿子呢也娶了摩亚的女子为妻的啊。那故事就开始展开了啊。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那么在那里他们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年二人也死了，剩下拿尔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你会发现，本来他们一家从伯利恒出去，是想过一个更好的生活，是想能够更加的蒙福。可结果呢，我们就发现最后你看，拿尔米丈夫没有了，儿子也没有了。我们知道丈夫是作为一个妇人来说是她的依靠，是她的安慰，甚至有的时候是她的满足，是她幸福感的一个来源来着。可是我们就发现她来到那里，她失去了她所有的这个依靠，她也失去她自己的安慰。不但如此，她也失去了她自己的儿子。儿子许多时候是我们一个人的盼望。你看我们中国人自己没有完成的事情，自己没有做到的事情呢，往往会期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帮我实现自己可能小时候没学过钢琴，就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学钢琴。自己小时候没有好好的画画什么，那就希望我们的孩子什么都要做。我想在座做父母，特别在这边都能够体会很多人都是把自己孩子好像培养成天才一样的，觉得各方面都要出众啊。儿子是我们的盼望，可是呢，拿尔米到了这个地方，他失去他的依靠，失去他的安慰，然后最后他失去他的盼望，你会发现这个非常的可怜。其实我们许多时候也会发现，当你看见一个信徒，原来认识主，那常常来聚会，跟弟兄姊妹一起有追求，后来可能因为某教会里面某一个弟兄或者带领让他觉得软弱了，让他觉得跌倒了以后呢，他可能从此就不来了。但你会发现他落在这个世界观中的时候呢，他的光景就非常的可怜，可能真的是就像这样子的没有安慰了没有依靠了，甚至没有盼望了没有盼望。这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一个事情。那么本来他们是只是想到那里去寄居，结果却住在那里。当一个信徒要从这种跟随主属天的光景当中回到世界里面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光景一定是不如从前，一定会落到像这个拿尔米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但是我们来到第二段看到说，第六节里面讲到说，他就与两个儿妇齐身，又从摩亚地归回，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他们。这句话呢，其实里面有很多的 是我们可以来挖掘的地方。第一段前面一段讲到说，他离开了这伯利恒，在摩亚地里面失去他所有的，然后他失去了盼望，光景非常的糟糕。第二段开始讲到，第六节讲到说，他听见了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于他们，然后他就可以做一件事情。这个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什么样的一个属灵原则呢？就是说他是在摩亚地听到这个关乎神的消息的。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很多人是来到教会当中听到福音的，来到教会当中听到关乎神的事情的，对不对？很多人是因为来到福音组，然后有人给他传福音朋友们邀请他来，亲人邀请他来，然后听到福音以后他信主了，他更是主的事情了。但是呢，拿俄米他不是在伯利恒听见这个消息，他乃是在摩亚地听到这个消息，乃是在外邦的地方听见这个消息。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当你看见有一个弟兄或者姊妹，他落在一个属灵的低谷，他可能受伤了，他可能跌倒了，他不愿意来到教会当中来聚会的，那么怎么办呢？他像流落一般的，他住在外邦人的中间，他不与弟兄姊妹来往，他甚至不愿意参加过教会的生活，甚至他提到教会的某某人的时候，他会到非常的生气，那你怎么办呢？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这些弟兄姊妹，让这些落在这些世界当中弟兄姊妹能够再一次听到关乎神的事情，能够再一次听到关乎神的事情。我很感谢主在我们当中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平时的工作都非常繁忙的，工作非常的繁忙，但是呢他们却愿意抽出他们的时间，他们利用这些工作之余的时间，他们去关心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去探访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有的打电话去与弟兄姊妹有交通，带他们祷告，把他们重新把这样软弱低谷的光景当中给带出来。前一两个星期在我们教会当中，我听到很美的见证有人来到我们当中。他为什么也会来到我们当中呢？他呢是因为看见他所认识的人或者他不认识的人在一个难处当中的时候呢，然后呢我们当中有教会的弟兄姊妹去关怀这些人，他们可能在医院当中去探望他，素不相识的，有的是弟兄姊妹，有的不是，去关怀他们，探望他们，然后呢旁边人看见就很稀奇，哎，你们是一个怎样的教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爱心来关怀这个甚至不认识的人，然后来关怀这个你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也是他们很稀奇，他们就想要来到我们当中，想来看看我们当中是一个怎样的一个聚会，想来看看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拿俄米在犹大地听见关乎神的消息，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也要做一样同样一件事情，我们也要把关乎神的事情来传递给我们认识的弟兄姊妹。我们认识的这些弟兄姊妹现在落在这个难处当中，灰心当中，跌倒当中，我们需要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给我们的爱，我们来去帮助他们把主的话再次告诉他们。可能你说我拙口笨舌，我不知道怎样来讲其实你不一定要讲的，当你愿意去看望他的时候，你愿意陪他的时候，你愿意跟他一起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吗？神会借着你这些的行动来做一件事情，让这个人的心重新被温暖起来，让他重新被点燃对主的这种盼望。拿俄米听见这个消息，听见神眷顾他的百姓，赐粮给他们以后呢，他没有继续的等在摩亚地，他有一个行动的，他带领他的儿父，就是这俄尔巴跟路德，他又回归，他又回转，他又重新回到神的家中。其实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常常会讲到说行道胜于听道，当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弟兄在 教导我们，或者圣经的话教导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明白了，但是呢，我们却不愿意去行出来。雅各书告诉我们，没有做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听到胜于行道。拿俄米他听到了，他就有行动，他就做一个决定，他要回归，他要重新回到伯利恒去。接下来就发生了非常让人温暖的事情里面讲到说，第七节讲到说，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重新回转。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各能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哎呀，弟兄姊妹，我读这句话的时候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感受，你能相信这是一个婆婆对儿媳妇说的话吗？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我们常常听到弟兄姊妹们讲到怒责的时候，特别是做婆婆的，会非常的羡慕，非常的盼望说，假如我有一个儿媳妇能够像怒的这样该多好，同不同意？同意啊，对不对？大家都同意。如果我有个儿媳妇，我也盼望我将来如果有儿媳妇像怒的这样该多好，对不对？都有这个盼望。可是你发现没有，拿俄米这怎么说呢？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和我一样啊！这句话实在是震撼我的心啊！我不敢相信一个婆婆竟然会讲出这样的话，跟我们中国的那种传统婆婆完全不一样。中国传统婆婆是什么？儿媳妇做的一切该做的，应该的，没有什么过错，本来就是应该做的嘛。儿子不可以洗碗，媳妇应该洗碗，媳妇大肚子洗碗也是应该的，对不对？儿子洗碗怎么可以让我儿子洗碗，对吧？你看到没有？拿俄米看见这些媳妇所做的，他说什么？恩待。什么叫做恩待？以怜悯、慈爱、信实的善待。你能想象你有听过一个婆婆跟你讲，跟你这样形容她的儿媳妇吗？有没有？没有啊，对不对？没有啊。通常我们常常听见这个婆婆能前能后的说儿媳妇怎样不好怎样不好，对不对？你很难听到婆婆会这样的形容这个儿媳妇。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愿耶和华恩待你，也就对他对像耶和华恩待你，像你恩待我们一样。也就是说，如果我求神的祝福是主就照你们所做的那样回报你就可以了。那的确这个俄尔巴跟路德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因为从路德从这个拿俄米的话你可以看听出来的。但是呢，你知道吗？拿俄米这样讲的时候呢，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我们从中国大陆过来，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不可以不要这个当面讲自己家里人好，对吧？我们都是要讲我们自己的孩子怎么样。你看我们的传统里面叫形容自己的妻子，这是我的贱妹，对不对？形容我的孩子什么？这犬子。你看他形容犬子的时候，意思是他自己是老犬，对吧？那所以你看到没有？那我们的文化是这样子的，不要当面说好，因为怕他怎么样，尾巴就翘起来了。骄傲，对不对？骄傲使人落后退步，对不对？不可以当面讲。很感谢主我们有一段时间有一个恩爱夫妇成长小组，那么我们就在那里学一个材料，这个材料就是爱的五种语言，其中有一条有一个爱的五种语言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学过有参加夫妇成长小组没有学过，其中呢有一条爱的语言叫做肯定的言辞。试问有哪一个人不喜欢听肯定的言辞？都喜欢你知道吗？好的孩子、好的妻子，包括好的媳妇儿媳妇，其实都是夸出来的。你知道我结婚的时候，我的太太，我也可能有讲过小辉其实不会做饭的，他从来没做过饭的，因为他读书读得好吧，所以家务事轮不到他做，他没做过饭的。可是呢结婚以后呢，我们住在一起了，刚开始煮的确实不怎么样， 但是呢，我可能比较狡猾一点啊，也可能比较聪明一点啊。那我一般来说，我都是用鼓励的话来说。以至于最后呢，我跟常常跟小魏说，我说我对这个吃餐馆没有什么瘾的，没有什么向往的，因为呢，大厨就在我们家中。你知道吗？当你这样做，当我这样说了以后，你会发现后来呢，哎，人的潜能无限大的。当你夸大夸这个去赞扬他的，去欣赏他的以后呢，哎，他的厨艺突飞猛进。为什么突飞猛进呢？因为他觉得，哎呀，有人欣赏他嘛，对不对？有人欣赏他，他很有动力的。然后呢，他做得很起劲，然后他就要跟我们说了。哎呀，作为一个家庭主妇来说呢，最幸福的事情就是看见自己做的一桌的菜，然后被这个丈夫拿这个孩子一扫耳光，然后还说哦非常的好，就太棒了，哎呀谢谢妈妈，谢谢他这个老婆，他说是他最幸福的事情。所以你发现什么？当你懂得去欣赏一个人，你愿意嘴巴上面呢不要那么吝啬的时候呢，哎，其实你收获很多的。你不但自己没有做，对不对？然后呢还享受美食，对不对？然后呢，哎，他那个人在那里坐的，哎呀，辛苦的半死，他还很有成就感，还很幸福，对不对？一举多得。哎，拿尔米呢，啊，就是这样的人。他，你看，他欣赏他自己的儿媳妇，他不只是当面说他儿媳妇，啊，怎样怎样的啊，能干你恩待我们，你知道吗？当你往后面读的，读到第二章，啊，这也是跟我们婆婆绝对不一样的。第二章里面第十一节，我念给大家听啊。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能全都告诉我的。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弟兄姊妹听见没有？你看了没有？路德什么都没有讲的啊！哎，这个全城人怎么都知道？波阿斯怎么知道？也就是什么？拿尔米回去以后呢，到处跟人家讲，讲什么呢？我的这个儿媳妇啊，她不得了，她怎样的对我好，怎样的恩待我，是不是？然后呢，到了第三章，第三章十一节啊，这里面讲到说啊，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你是个本城的人啊。那时候你不像现在啊，现在你看这个有因特网，对吧？啊，有个消息发出去，发个朋友圈，很多人都知道，对吧？但是你看到没有，那个时代没有这些科学知识，居然全城的人都知道这个路德是一个贤德的妇人。假如你不知道圣经里面啊，不知道怎样形容一个妇人是一个贤德的妇人的话呢，你可以回去看一看箴言书三十一章啊，箴言书三十一章里面描述一个贤德的妇人是什么样子的。虽然呢，它里面不完全都是讲到一个人可以完全做到的，它有其他的东西在里面，但是你去看一看，你就知道贤德妇人是怎样。可见拿尔米他对这个路德他的这个赞赏欣赏呢，是发自内心肺腑。他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的儿媳妇有多么的好，所以他就到处去讲，这跟我们的文化实在有很大的冲突啊。所以呢，我们如果在座做婆婆的话呢，如果过去我们可能背后讲儿媳妇怎样怎样不好啊，现在可能我盼望啊，借着我们今天的读了这卷书，能够有一些改变。我们能够，因为你想想看，只要是一个人，他怎么可能全身上下都是优点呢？对不对？这一个呢，也不可能全身上下都是缺点的。我记得以前我看过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画家，有一个画家他画完一幅画，然后挂在那里。这个画家是很著名的画家，画完一幅画在那里，然后呢，他就在上面写个纸条，请所有参观的人，他说：当你看完这幅画以后，你觉得哪一个地方画的不好的，你给我纸写出来，就在纸上写出来。第二天过了几天他去看，就发现边上纸条写的密密麻麻，怎么这幅画全部都是缺点。后来他就换一个方法，他又画了另外一幅画放在那里，然后他说呢，边上一个纸条怎么说呢，他说请你在边上这个纸上面写出你觉得这幅画里画的最好的地方。过几天去看，哎，这幅画边上又是密密麻麻， 耶稣你讲啊，当时写的啊，这话哪里哪里画的好的地方，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其实当我们看一个人的时候，如果我们只看见这个人的短处的话呢，我们其实是很痛苦的，尤其是我们的亲人啊，尤其是儿媳妇，那更是不得了。你看见他都是缺点的话，你怎么可能欣赏他？但是如果换一个眼光，你去看他，你会发现，哎，他身上有很多的优点。当你只关注在他的优点的时候呢，你就爱就出来了，你爱就出来了，你就会欣赏他了，你就愿意包容他了。哦，那么这样就会良性循环。因为我们往下面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这个路德爱，拿尔米爱路德，那真的是发自内心肺腑的。他不只是在嘴巴上面动动嘴皮讲讲而已，不是的。他真的是从内心里面对这个路德有一个真实的爱。我记得前几年我看过一篇文章，啊，讲到，虽然我们今天不是讲婆媳关系啊，但是我还是愿意多一点在这方面有点交通啊。讲到一篇文章，他讲到说啊，媳妇跟这个啊婆婆之间的关系，他说十年看婆婆，然后十年呢看儿媳妇，什么意思呢？哎，这里正好啊，也是怎么样啊？拿尔米在摩亚地住了差不多十年啊，他说十年看婆婆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当一个媳妇，她从她自己的原生的家庭嫁到你这个地方，嫁到婆家的时候呢，其实她进来了，她什么都不懂的，她对你这个家庭的关系什么都不了解的。她来到这个地方呢，她是一个好像一个客人一样的，好像一个客人一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看婆婆了。如果一个有智慧的婆婆，她能够明白了解这些的话呢，她用她的爱来包容这个媳妇，来帮助她啊，那帮她做很多的事情，像对待自己女儿那样去爱她。你说人的心都是肉做的啊，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其实她是能够感受得到的。而媳妇刚刚嫁过来的时候呢，你还很年轻的，婆婆大不还有年，因为你看，如果按正常来算的话，一个人结婚20多岁的话，那婆婆可能也就40-50岁，还是有精力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对不对？那出于爱儿媳妇，知道她刚过来啊，什么不懂，然后啊帮助她啊，帮助她建立家室。十年过后，可能这个婆婆开始体力不好了，身体可能也有啊一些的毛病了。这个时候呢，你就看儿媳妇了，你十年的投资呢，不会竹篮子打水的，是有回报的啊。儿媳妇是能够有回应的，因为人的心都是肉做的嘛。你这样爱她，你这样设身处地为她去啊，去料理，去照顾她，她是能够啊被感动的。所以十年看婆婆啊，十年看儿媳妇，那么这个时候儿媳妇对她就会有回应。我们从这个路德记里面这个啊，拿尔米跟路德跟俄尔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拿尔米他真的是把嫁到他家中的这两个儿媳妇当做自己女儿来看待。你怎么知道他把他们当做女儿来看待呢？你怎么知道他把这两个儿媳妇当女儿来看待呢？你想想看，在那个时代，不像我们现在生活在澳洲啊，一个女人随着丈夫没有孩子的话呢，啊，寡妇、孤儿啊，这寡妇啊，有政府部门的福利机构来照顾她，对吧？然后有房子给她住。在那个时代，一个人没有的丈夫，没有的儿子，你想想看，她是非常的可怜的。然后呢，她做什么事情呢？这个事情呢，也是让人大跌眼镜，你觉得太不可思议的，太不可思议的。她怎么说呢？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他说我女儿们呢，他说你们回家去吧。他们这两个儿媳怎么说呢？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本国去。两个儿媳妇都非常的爱拿尔米，然后拿尔米怎么说呢？我女儿们呢，回去吧，为何又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呢，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 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一个寡妇孤苦伶仃的，她又两个儿媳妇回去，你知道这两个儿媳妇呢，还是处于年轻壮年时期，她要他们回去，她心里面所想的都是这两个儿媳妇的将来，将来的幸福。她说你回你娘家去，你还可以再嫁，你还可以有你下半生的幸福。她完全没有想到说，我现在如果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回到伯利恒去，我该怎么生活，谁来照顾我，我生病躺在床上不能动的话，有没有一个人可以倒杯水给我喝呢？他没有想到他自己，他想到的是他儿媳妇的这个的幸福。这完全是一个妈妈对一个女儿，对自己亲生女儿的那种爱，那种那个感觉在里面。但是你看到没有，当他有这样爱的时候呢，两个儿媳都有回应。你要知道，一个人又从摩押地回到伯利恒，其实这个路程是蛮艰难的，不像我们现在可以开汽车坐飞机很容易的。你知道伯利恒在死海的北边，然后呢摩押地在摩押地在这个死海的东南边，然后摩押是山地，然后他们又经过约旦河谷，那是又从山地又下到河谷里面，又下很深很深，然后再上去，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然后又进入犹大的旷野。有可能拿俄米找这旷野的路上可能就没命了，但是呢他没有想到他自己，他想到的就是他的儿媳妇的将来。试问，当我刚才问说我们的盼望，我们有一个像路德这样的儿媳妇，我们有没有像拿俄米这样的爱去爱这个来到我们家中的这个媳妇呢？如果我们没有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奢望我们会有一个儿媳妇像路德这样的呢？可能很难哈，真的是很难，真的是不可能的事情。当拿俄米这样要求那个儿媳妇回去的时候呢，他们都不要回去，然后他讲到说，我不可能再有儿子来做你们的丈夫。这是根据犹太人的传统，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呢，是一个如果一个长子他死了，那么第二个儿子要娶这个嫂子来做妻子，然后生孩子成为他的后嗣。但是我们看见呢，这两个他的两个孩子结婚以后都没有留下孩子来，那么从一方面来说，也说明他们的婚姻实在是不蒙神祝福的。因为在犹太人当中，有后世是神祝福的一个标志，没有。那么拿俄米也说，我不可能再会有孩子来娶你们了，所以你们回去吧。这就像什么呢？就像许多时候，当我们从难处当中，一个我们落在属灵低谷的时候呢，我们想回转的时候呢，会有考验在那里面，会有一些难处难在那里，让我们停滞不前。我们可能觉得这太艰难了。是啊，想想看，所以俄尔巴想想看，对呀，我这回去的话，我现在很年轻，如果我真的跟随婆婆到了伯利恒，没有人愿意娶我，我就一辈子守寡，是不是？所以呢，他可能是打了退堂鼓了。所以我们看见后来呢，这个俄尔巴呢就与婆婆亲嘴，她就回去了。十四节里面讲到说，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哎呀，这太美了，路德舍不得拿俄米。虽然前面摆着很多的艰难，虽然可能以后呢就再也没有人愿意来娶她了，她可能就此一辈子当寡妇了，但是呢她爱这个婆婆，她舍不得什么就舍不得呢？哎呀，好像这个心被粘住了，哎呀，拉不开，他的眼睛完全在这个婆婆的身上，这个爱到一个程度被粘在一起了，他舍不得。 但是呢，拿俄米对他怎么说呢？看哪、啊，他在劝他，看哪、啊，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而、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这是非常一个重要的点。看哪、啊，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什么意思呢？俄尔巴爱拿俄米不是虚假的，他真的也是非常的爱这个婆婆，像路德也爱这个婆婆。但是呢，有一个巨大的区别，拿俄米在这里告诉我们，他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也就是说，俄尔巴虽然爱拿俄米，但是呢，他却不愿意爱拿俄米所拜的那个神。而、哦、这是一个巨大的区别，他没有爱拿俄米、哦、那个所拜的那个神，以至于他重新回到他的本国那里去。你知道他本国所拜的是什么神呢？就是我刚才前面讲到说，在有这个旷野里面啊，引诱以色列百姓去拜的那个基莫啊，就是一个啊外邦的邪恶的神啊，他重新回到那里去的。因着他这个抉择，你会发现说，从此以后他的命运与路德完全不一样了。路德因着他的抉择跟随拿俄米，从此流芳百世。俄尔巴从此消失的无影无踪啊，无影无踪。十六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站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哎呀，弟兄姊妹们，当我头一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我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我真的一下就出来，我觉得这个啊太感动我了。我当时就很后悔，为什么我以前不能够啊，在家人要我读圣经的时候，为什么不来读圣经呢？圣经里面居然有这么美的爱情故事，有竟然有这么美的一个儿媳妇爱这个自己的婆婆，可以爱到一个这样的程度。尤其是那一次啊，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站在那里。还有加上一句话，也站在那里。你知道我们从中国啊中国传统里面，很多人都有一个观念，就是什么落叶归根，哪怕死了以后呢，也要吩咐自己的孩子啊，把骸骨运到故土那里去。其实犹太人也是这样子的，你看那个约瑟到埃及去了，做了埃及的宰相了，而位高权重，死了以后还是立下遗命啊，以后呢，你们回迦南的时候呢，一定要把我的骸骨呢带回去啊，葬到迦南地那里去。所以后来我们知道，你看摩西就把他带出来了。路德在这里做一个怎样的抉择呢？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站在那里。他的这个决心要跟随拿俄米啊，跟随拿俄米所拜的那个神啊，于是我们就看见，最后我们就看见说他的因为这个抉择，他最后成为的啊，在这个主耶稣的家谱里面都有份，成为主耶稣的这个啊曾祖母啊。那么我们看到说啊，因着拿俄米爱这个路德，然后看见路德对拿俄米爱的这样一个美好福音。那么他就跟随他来到这个伯利恒。路德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其实今天在对我们能够啊适应新约的话来说呢，当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来到这里当中呢，其实很多人呢来到这里呢，只是来看我们这里讲一些什么样的道理，或者说讲看这里有一般怎样的人，与这里的人或者跟这里的带领的这些牧师或者你见我发生关系，可是呢没有来到一个认识神与神同住的一个地步。路德在这里说：“你在哪里住，我也在那里住，哇，我又与你同住。”对我们来说，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当中，很多人来到教会当中，可能在这聚会多年了，但是呢却从来可能都没有与神发生直接的关系，没有与神同住，没有让神住在你里面。如果没有神，没有让神住在你里面的话，你可能聚会几十年了，你跟信主几十年了， 你的生命光景还是像婴孩一样，你对主的认识还是像起初一样的，还是那样子只能够吃牛奶不能吃干粮的。牧者说，你在哪里住我也在那里住，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们今天很多从胡青来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父辈祖辈就信耶稣信主，但你知道吗，我们的神是没有生儿女的，没有这个啊可以遗传下来的，每一个人都要自己直接与神有关系。我们所拜的神不仅仅是我父亲的神，我妈妈的神，更应该是我的神，你的神也是我的神，婆婆的神也是我的神。如果我们今天聚会多年，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传统的基督徒，我们还不能够对神有一个认识的一个地步，说我爸爸的神也是我的神的话呢，那我们真的要求神怜悯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他，真认识他，以至于我们跟神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当我们跟神有一个直接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与我们的神啊同行，才能够像这里面说，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这就像什么呢，就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钉死在那里，他也要求我们，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十字架的一个工作就是要让我们这个人被带到一个地步，被我们这个己被钉到一个地步，是要完全的死在上面，死在十字架上面，以致当神的工作让我们的己被倒空以后呢，神的生命才开始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又在停在这里。我想盼望借着这一点点的话语，让我们真的能够通过拿俄米跟路德这样一个故事，让我们真的被提醒我们有学习来爱我们的亲人，来爱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他们在软弱，在让他们在跌倒，当他们在绝望的光景当中，我们需要愿主给我们爱来去关怀他们，帮助他们重新被带回来。另外一方面，路德能够如此坚决地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从另外一方面来告诉我们，拿俄米在这个家当中他的这种生命的这种见证实在是非常的丰富，摸着了喜福的心。我们知道我们向亲人传福音是最难的，为什么最难呢？你说了一套，但是你行的不是那样子的，亲人眼睛看就看出来了，所以他才不信你那一套呢。但是呢，路德能够如此坚决的，可见其实也提醒我们，我们今天得着主耶稣的生命，有没有能不能够在我们的家中彰显主耶稣那浓美那个良善那个温柔那个信实的生命呢？如果没有的话，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都盼望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亲人都能够有机会认识主，都能够可以接受他做生命的救主。对不起，再花一点点时间啊。然后呢，在里面讲到十九节说恶人同行啊，这是一个很美的故事。前面路德马尔美劝他们劝路德回去，他不肯。最后呢，当路德坚决决绝的要跟随拿俄米的时候呢，你知道吗，圣灵从来不会禁止我们有个决心，不论困难多么的重大，圣灵从来不会禁止我们来跟随主啊。他们就恶人同行，这是一个何等美的图画。他们就从摩押地的山地跨过了死海的这个河谷，然后呢来到伯利恒。这也告诉我们，当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会有很多的困难，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圣灵来引导我们，同时我们真的也需要我们有属灵的同伴，我们需要有教会的弟兄姊妹来跟我们一起同奔这条道路，以至于当我们能够重新回到这个伯利恒，重新回到神的家中，只要你来到伯利恒，来到神的家中， 你才能够得着你里面的供应，才能够得着这属天的吩咐。这里面后来当何成人看见拿俄米的时候，他说这不是拿俄米吗？啊，他说你现在不要叫我拿俄米了，因为全能者使我受苦，现在你要叫我玛拿。全能者是什么意思呢？他这两次提的全能者，全能者在原文里面乃是讲到以利沙代，也是讲到说就是母亲的胸怀。你知道婴孩在母亲的胸怀，母亲的胸怀代表，对着婴孩来说代表了全有全族全婚。只要你回到伯利恒，回到神的家中，你就能够享受神一切的供给，神一切的吩咐啊。最后我想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恭敬地将这些话交在主的手中，求主耶稣你看为美的话，你实愿这些话，让弟兄姊妹啊，透过这些话对我们的生命能够有一些的帮助，让我们能够重新的啊，主啊，来认识你的爱，让我们重新也审视自己是不是领受你的爱以后，我们没有把你的爱传递出去，许多时候我们没有能力来爱我们的亲人，来爱我们的媳妇，可能我们也没有能力来爱我们的婆婆，是吧？我们许多时候更是不能够在我们的家中彰显你自己浓美的生命，以至于我们拦阻的我们的亲人来认识你。我求主你赦免我们一切的亏欠，我借着这些话你再次提醒我们，我们主啊又重新回到你自己面前来领受你自己的爱，再次被你的爱来充满，好叫我们能够学习切实的彼此相爱，好叫你自己的名能够再一次得到尊崇。我们将一切的感谢跟赞美，一切的敬拜与爱戴都归给你。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